兄姐妹、新朋友，傍晚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使徒行传。如果用教会共用本圣经的，请翻开新约第154页，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22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十七章第22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单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新朋友平安。好，感谢神啊！每年可能有一次啊、两次来这个乌兰宣道所来讲道啊、感到每次来呢，这里的人数都加增啊，感到大家真的是非常渴慕真道啊、我在这里讲道呢，也是非常的喜乐。今天呢是福音主日啊，福音主日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聚会呢讲到是福音布道会啊，福音布道会就是要讲福音，宣告真理真道。所以今天我要下来讲的信息呢，不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自己的感悟，或者是哪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他的一个学说啊，不是的。我今天呢整个的信息呢就是要本着这本圣经啊，这本圣经呢自称是来自真神上帝的启示啊，所以我今天呢本着这本圣经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来宣讲一个信息，就是你的年限已预定啊，你的年限已预定。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的生、你的死、你的寿命、你的人生历程、你所住的这些疆界都已经被预定好了啊，就是你是新加坡人，你是中国人，你是马来西亚人，你是印尼人，你出生在哪里，你死在哪里，你怎么死啊，你这一生中要去多少地方都已经预定好了啊。我如果这样说的话，哎呀，你说你凭什么说啊？如果或者我说某某某哲学家这样说，某某某思想家这样说，我们问他凭什么这样说啊？他知道全世界的人吗？啊，就是整个我们说这句话是神透过圣经里说的，圣经说有一位掌管你的命运，掌管你的生死，掌管你的祸福，这位掌权者就是那位天上的真神。我们华人呢，从小特别是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人算过命啊，就是算八字也好，看手纹也好，或者是不管你信不信，但是人总是觉得这个命运好像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命运好像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在掌管。尽管我不相信这个算命者的所算的命，但是我觉得命运有一位掌管者啊，真的是 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真的是个人命不同啊，啊，官二代、富二代，哇，整个我们好很多普通人，我们人生的最高成就还顶不上他生下来他已经拥有的东西，哇，我们说不公平啊，不公平啊！人为什么要寻求公平呢？啊，我们说这个公平公义的心就是神放在我们心里的。羊有没有寻求公平呢？狼为什么吃我？我只能被他吃，没有办法反抗呢？如果这是个动物世界的话，那就是强权，就是真理。就没有什么，只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啊？整个，所以说我们心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良心，有一个良知，有一个公平，有一个公平啊。所以整个，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呢，就是用这本圣经啊，这本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能够活多大的岁数，我们一生经历哪些福祸啊？我们所住过多少地方，这一切都预定好了。所以掌管命运的神预定好了之后，他的目的是什么呢？预定好了，让我们的终极目的，经历过这些人，经历过这些事啊，我们那要让我们做什么啊？圣经里刚才我们读了，要让我们寻找他，认识他，寻找这位掌管我们命运的神，寻找这位真的是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呢、不仅有一生有一死，人只知道有一生有一死，但却不知道人死之后还有生命，人还有死后。所以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就是按着定命，按着所定的命运啊，每个人都有一死。很多人就说，哎呀，不用圣经告诉我，我也知道每个人都有一死啊，就是这个我看观察看人人都有一死嘛，古往今来，这个王侯将相、贩夫走卒、社会各上阶层的人，有谁不死呢？有谁在死亡面前能够永远长活呢？啊，真的是每一个人在死亡面前都倒下了啊！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长命百岁啊！但是长命百岁之后呢？啊，真的是有一个牧师，每次讲到的时候，真的是很不愿意讲啊。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最小的孩子，100年之后，可能都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到哪里去了呢？到哪里去了？诚实的说，我们真的只能说我们不知道。有人告诉你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有人告诉你人死有轮回，要喝孟婆汤，要过奈何桥，要轮回变成。变牛变马变鸡变狗或变成别人的孙子，我谁说的？都是活人说的，某某某大师讲的，某某某人在树下面这个顿悟说出来的，我说有什么根据？有什么权威？他死过吗？啊，没有，他活着时候说的。我说这就是猜测。我们说诚实的，我们说我不知道死后有没有生命，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我都不知道。圣经整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有一个人他知道。为什么他能知道呢？因为他死里复活了，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有一生有一死，他和我们不一样是他死后3天复活了，复活了，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世人，告诉人死后还有一死，死后还有永死，人不是一生一死，人有一生，人有两死，这是可怕的啊！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审判之后有第二次死，这是永远的死啊！什么叫永远的死？永远的死用一句明白的话就叫永远死不了啊！如果你永远死不了，你是何等的痛苦！我们想一个人呢，我们说圣经里有一个国王啊，他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刑罚他，然后派一个整个巴比伦的国王来把他这个国王啊给抓起来，当着他的面呢、杀死他所有的孩子，当着他的面杀死他所有的嫔妃，当着他的面杀死所有这些支持他忠于他的这些大臣将军，然后呢让他看到了恐怖的这一幕之后，挖掉他的双眼啊，他最恐怖的这一幕，挖掉双眼之后，用铁环呢套住他的锁骨，像狗一样的拉到了巴比伦啊！上帝让他悔改，让他知道你不听上帝的话，最后就落到这样的结局。早就已经告诉你不可以背逆上帝，不可以背逆上帝。我们说这个国王这个国王是犹太人呐、如果他能够复仇的话，他能够杀死这个巴比伦国王的话，我想他绝对不会一箭穿心杀死他，不会的。 我如果是有一种药可以把你杀死了再救活，再杀死再救活，我要试一万种杀死你的方法，不停的杀死你都不能够解我的恨呢、啊，对吗？哦，就是整个那个恨，杀死你一次，再把你鞭尸有什么用呢、啊？你已经死了，我把你挫骨扬灰也不能够解我的心头之恨呢、啊。哦，我们说地狱之痛就是让你不停的受死亡的痛苦，不同于受死亡的痛苦，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哦，那个感觉都在，你死之后仍然有思想。有记忆啊，有感觉啊，有懊悔，你的整个这个灵魂的功能都在，这是可怕的啊！这个我们说火是烧哦、啊，烧的感觉一直都在，那个虫是虫是不死的来咬你哦、啊。我们可能是虫算什么，这个蚂蚁咬我打死它，蚊子咬我打死它哦、啊。我们看到那个埃及木乃伊那个一种刑罚呀，把活人就放在棺木里。把你手脚绑住，然后用一种尸虫放到棺木里面，那个尸虫就从他的鼻子里进去，从他的耳朵里进去，从他的嘴巴里进去，从他任何的身体的这些缝隙进去之后，就在他皮肤下面爬，一直死不掉，一直吃，一直吃。我们说在棺木里的这个一直吃总会吃死嘛，对吧？啊，死了就没有感觉了。但是我们说这个人死后的灵魂，啊，这个灵魂的是不第一次死之后，第二次死是永远死不掉的。这是可怕的啊！所以上帝告诉我们生命的真相啊，人死之后没有结束，死之后还有第二次死，这才可怕。这个肉体死不可怕，人人都有一死，很多人你怕死，还有人早死呢，还有人自杀呢，对吧？啊，所以说我们看，这是生命的真相啊！啊，神告诉我们，千万不可以整个落到上帝的审判的手里啊！上帝乃是烈火，上帝是轻慢不得的，要一定要逃离上帝的审判。所以，整个呢，今天呢，我们教会，我们借着圣经去传扬一个福音，传扬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的核心是什么？好消息的核心就是神爱人，神爱世界上的人，爱到一定程度，把他儿子的命都给你啊，使你相信他儿子的人。你的灵魂不至灭亡，反而得到永生。他的儿子是谁？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啊！耶稣自愿被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是世界上古往今来千百万的人啊，成千上万上亿的人死了以后，灵魂都奔向地狱，但地狱的入口呢，有一个十字架挡住，耶稣挡在十字架。挡在地狱的入口，不要下地狱啊！不要下去，下去你就永远的沉沦了，不可能再出来了。下去是永远的痛苦。你踩在我身上，踩在我，相信我，你犯罪，你要受罪，你犯罪该死，该下地狱。我替你死，我替你受罪，我替你下地狱啊！你不要下去啊！你进天堂你进不了哦、啊，我的功劳给你，我道德100分，我敬虔100分，我完全的活出了一个人的圣洁尊贵。啊，你相信我啊，就是我们说这就是爱了啊。我们说福音不是一套宗教理论，福音是一个人，福音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啊。这个是我们要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这位生命的救主啊。我们人生，我们教导孩子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人生理想啊梦想啊目标啊。我们要光宗耀祖啊，我们要享受荣华富贵啊，我们要争取在社会上的对这个地位啊、学位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就像我们刚才，在崇拜的时候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丧失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还拿什么换灵魂呢？啊，这个灵魂和生命在圣经里是互相使用的啊。所以我们真正的我，真正的你是里面那个灵魂。这个身体只是灵魂的衣服，百年之后，这个身体会老，会朽坏，会死亡。死亡的本质就是分开啊。我们说灵魂和身体分开，我们的灵魂和家人亲人分开，我们的灵魂和这个世界分开，最重要是灵魂和一切的福乐分开，灵魂和赐灵魂的上帝分开，进入到上帝啊为罪人预备的那个痛苦的地狱去。这是可怕的，所以我们每次这个布道会啊，本着圣经宣告一个信息啊，宣告一个信息啊， 就是有罪的人不能死啊，有罪的人不能死啊。你要知道，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一条道路啊。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灵魂的父亲那里去。”所以整个我们说这些话，很多人听了以后道懂不懂什么意思。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道路，你离开我就在绝路上，你离开我就奔向死亡。我就是真理，你离开耶稣你就活在一切的虚谎里面，虚谎里面。我们这个灵魂的源头，灵魂的源头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是到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里面那个灵昏迷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从神那里来，我们的灵魂要回到神那里去，但是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或者是我们找到那个门，我们全身罪污啊，神也不会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有罪的灵魂进去。所以整个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呢，就是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是他在他死里复活以后，向一个名叫保罗的人显现。这个保罗以前是一个，用今天的话说是个宗教恐怖分子啊，到处去捉拿基督徒，虐待基督徒啊，在一个整个我们说在一个晌午啊，阳光非常强烈的一个晌午，他仍然是冒着烈日去追拿基督徒忽然一道大光四面照着他照着他，一下把他的眼睛刺瞎了。随行的这些他的一些随行的这些人呐、也都看到了这道大光然后遇到有一个声音就对这个保罗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那时候他的名字叫扫罗扫罗就扫罗说：“主啊，你是谁？我怎么逼迫你了？”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去进到那个大马士革，我要把你该做的事情告诉你。”哇，整个保罗一下就整个眼睛瞎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想到我本来是抓拿基督徒，本来是为上帝发热心，为我的宗教发热心，我整个我用严格的律法来约束自己，没想到反而是攻击神，得罪神嘛，得罪神了。就是神派了一个虔诚人叫亚拿尼亚，冒着被他抓的危险，主动去找保罗，因为保罗就是来抓这些人的，这些人主动送上门来，告诉保罗说：“保罗，你所信奉的这个真神上帝派我来为你祷告，让你的眼睛能够看见。”一祷告，保罗的眼睛立刻像鳞片掉了下来，一下就看见了然后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告诉他你要把这个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个好消息传遍外邦人，就传遍犹太人以外的这个国界。当时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整个横跨亚非欧的这样的一个大帝国从此以后保罗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逼迫基督徒宗教狂热分子，成为一个主耶稣的一个使徒来传讲这个福音。我们说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福音很清楚福音连外邦人都知道，他们保罗他们传的福音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人叫耶稣被政府公开的处死了，但保罗却说他复活了，而且今天还活着。主耶稣复活的人就在他身上，主耶稣做的事情保罗也在做，这些使徒也在做，证明耶稣是活着的死里复活是真的，人死之后有生命，人死之后要复活要复活，这是整个我们说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人死不是没有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刚才读的这个保罗的这个一篇布道会的讲道，其实刚才读的就是保罗在布道会的一个讲道，我们讲两个真理一个呢就是神来寻找你，第二个呢就是神要拯救你是神来寻找你，神来寻找我，我们自己不会去找神，或者找神也找不到神找不到神。我们说在这里说到这个主耶稣的使徒保罗来到一个叫雅典的地方雅典我们说一般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旅游胜地是一个历史名城那里有一个叫什么山顶上有一个巴特农神庙 啊，说很多人去那里旅行了，都要去捡一些石头啊，最后呢那里很多的石头都越来越少了啊。最近呢，这个希腊发生那个林火山火啊，烧死了75个人，说的风速100公里，那个火焰啊，像喷射枪一样的喷过来，人躲到海里面去都被火啊烧死了。还有170多个人烧伤哦，就是整个我们看哇，整个不能想象，这个林火躲到海里去还把我烧死啊！我说希腊在当时罗马帝国已经是一个繁华的大城，而且是一个智慧之城呐啊！希腊是我们说这个雅典是一些智慧人，那些喜欢辩论的人呐、啊，喜欢研究哲学的人呐、啊，这样的一个城市啊，不是一个无名的小城，不是一个。就是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城市，不是的。我们说这些古希腊的这些哲学家呀、啊，哲学家这些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啊，这些人都是啊，都是希腊人。我们说他们这些人说了很多智慧的话，世人也认为他们很有智慧。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座雅典这座城市啊，却是一座败坏的城市。怎么说呢？我们。对雅典可能去旅游的人不多，但是看到各种这个资料介绍第一个感觉就是雅典有很多雕像很多雕像好像都是没有穿什么衣服的都是没有穿什么衣服我说整个这是我们说这是败坏但是有时候这是美这是人美这就是人体美，就是不穿衣服雕像。我们看整个这个希腊的这些人崇尚智慧，崇尚哲学，整个的同性恋就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我说同性恋是罪，是您让说同性恋是罪，是反人性的，反人道的我们最近看到两幅图画，真的是很让我们好奇一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主席容克两个人相抱拥抱，然后写着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美国和欧盟不打贸易战了我们不互相惩罚了另一个图片是新加坡一个第一家庭就是我们前国父的一个孙子然后他也搂着一个男的他孙子当然是男的了，他又搂着一个男的27岁的，说我们出柜，我们公开出柜我们整个是哇，新加坡这个很保守的地方保守的地方可能大家知道就知道，不知道也就无所谓了就是整个真的是我们看到这个同性恋，很多时候小孩子问我们什么叫同性恋，我都没法解释我就这得罪上帝的事就对了这是一个罪。所以说整个我们说都是自古以来正常的，包括生物界都是雄性和雄性雄性和雌性结婚男和女结婚但是到了人类里面却是男男结婚女女结婚这就是罪了。我们说罪就是我们说里面这个软件出错了，软件混乱了保罗说我认为好的东西善的东西我不去做，我认为恶的东西我就去做了，这就证明我自己管不了自己对吗？我自己做不了我的主，我以为我的生命我做主，我的身体我做主，就发现我认为我想行善却做恶，我想就是我不想做的事情却做了，里面有个罪在辖制我控制我我是一个被罪恶捆绑的人。所以整个我们说神来寻找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真相，你到底是什么，你的灵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耶稣在他的家乡，在他的家乡加利利一带，就是整个传福音的时候，他说神的灵在我身上让我向心灵贫穷的人心灵贫穷的人传福音给心灵贫穷的人，让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被压制的得以自由神拯救他人民的时刻已经到来，神的国将要来到，一切得罪神的人，一切欠神债的人全部都赦免，你们只要相信相信神的儿子，你们一切的罪都得到赦免，你犯罪我犯罪神的儿子替你们受罪赎罪你不能够进天国，神的儿子他的功劳归给你，这样的一个交换，这样的一个代赎的过程，你可以进到神的国度，将来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要死亡所有的人都要站在上帝的这个审判台前 但是相信耶稣的人却不用经过审判，却能够进到神预备的那个国度里面去，国度里面去。所以我们说这里面说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以自由。我们说被掳是什么？被掳的意思就是被绑架，被绑架，被绑票了，你被绑匪绑票了。瞎眼，我们说我没有瞎眼，圣经里说你的灵眼瞎了，你不知道。瞎眼就是看不见，你看不见什么？我们说看不见我有灵魂，看不见灵魂前面前面是灭亡，是审判，是地狱，看不见，看不见有神，看不见有神，这就是属灵的是瞎子。被压制的得自由。什么叫被压制？我们就是被罪的锁链捆绑啊，罪的锁链捆绑。圣经里说到有一个以色列有一个民族英雄啊，本来是一个力大无比的这个大力士啊，他可以一个人把城门给拆下来，然后扛着城门呢、爬山呢、爬到山上去，哇，整个别人对他的这个巨无霸的力量吓得都不敢动手了。但是最后呢，他自己犯罪，落入了妓女的圈套，把他活捉了，把他的肉眼睛挖掉了，眼睛挖掉了，用铁链锁着他，在一个监牢里推磨。推磨，我们说像驴子一样，眼睛瞎了，推磨推磨推磨啊！很多人说，哎，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像一个瞎子在牢房里推磨一样啊。我们上学、工作、结婚、生孩子、退休，然后我们的孩子又是上学、工作、结婚、生孩子、退休，退休结束了吗？退休后面是死啊。我们就是也是在这个圈子一直在推磨，一直在旋转，一直在旋转，一直在旋转。我们就是整个圣经里告诉我们属灵的真相，我们是一个灵魂的浪子啊，我们是一个瞎子啊。这整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真实的状态啊，我们的灵魂就像我们说就像有一句话叫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啊。一个瞎子骑在一个瞎马上，半夜在这个悬崖边上狂奔乱走啊，随时就掉到万丈的深渊里去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啊，任何时候只要是一发生意外，我们生命一结束，立刻我们永恒的结局就定了，我们的灵魂就掉到那个地狱里去了。所以耶稣来告诉我们的真相，耶稣要救我们，我们连自己的所处的危险都不知道啊！所以耶稣还在我们灵魂昏迷的时候，还在我们被罪恶捆绑的时候，在我们还也灵眼还瞎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我死在十字架上是我自己把生命舍去的，不是你们定死我，不是你们定死我。因为主耶稣被捕之前呢，行了一个神迹，就是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或者说一个宗教警察来抓耶稣，他的门徒彼得抽出一把匕首，一刀就把那个宗教警察的耳朵砍掉了。然后耶稣立刻就把他的耳朵从地上捡起来，一下安回去，一下就长好了，好像那个录像带倒带回去一样。哇，刚才真的他把我耳朵砍掉了吗？身上还有血迹，哇，脸上还有血迹。我说这个神迹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行的最后一个神迹，这表示什么？我说他可以让别人的耳朵立刻长回去，那你鞭打他、折磨他、钉他，他要让自己立刻复原，立刻好，是不是轻而易举的啊？就是他有这个超能力，他不要用自己的超能力，宁可死，我要救人，我要替人而死，我要替人而死，让你们知道生命是我放弃的，我要放弃就放弃。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父啊，在十字架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了。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被钉，手脚都钉上，他想自杀，想自杀都自杀不了，你想死就死吗？这个死不在你的这个掌握之中啊。很多人说，哎，可以咬舌自尽啊，我不知道咬舌能不能自尽啊，听说咬舌可以自尽啊，但是耶稣要如果咬舌自尽了也不行啊，耶稣整个他的死一定要应验预言，身上一根骨头都不能断啊，就是整个不能有残缺啊，整个不能自杀了，不能自杀啊，一定要应验预言啊，应验预言。他说我死后三天之后要复活，我复活你们就知道我所说的都是真的了，我复活你们就知道我是从神而来的啊，我是从神而来的，我是你们的救主。所以整个我们说圣经的记载，这个福音啊，就是耶稣按照圣经所预言的死了，又按照圣经所预言的复活了。复活之后呢，向他的十二个门徒显现，十一个门徒显现，有一个是犹大 啊，向他十一个门徒显现，幕后又向这个保罗外邦的使徒显现。之后呢，我们说他在地上，他的复活的这个灵体啊，啊，是有骨有肉可以吃的啊，可以吃东西的啊。这个在地上生活了40天之久，向500个门徒显现，最后在他们的面前复活升天。他从天上降生而下，然后又当着他的面前又复活升天，一降一升就打通了神和人中间的通道和天梯啊！整个就是说我怎样离开，我还要再来。所以我们看到你参加过基督徒丧事的这个婚礼的时候，不是婚礼啊，丧礼的时候，上面都有一些经文呢，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就是这是耶稣整个他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一个应许，这也是我们的信心和信念。所以我们说保罗他来到这个雅典，他奉耶稣的使命来救这个雅典的人。雅典人自以为是智慧人，我们说却过着败坏的生活，他的智慧不能够使他过圣洁的生活，他的智慧不能够使他活出个人样子来啊！我们说这些徒有智慧之名啊，徒有智慧之名。所以保罗来到这个雅略巴国啊，就是我们说当时在雅典呢是一个智慧人的辩论的地方啊，用今天的话说，可能就像今天大学的讲堂一样，专门的这些游行的学者过来来发表他们的这些宏论呐 啊，因为当时有这些雄辩学呀、哲学呀，他们哇，整个个人像百家争鸣一样来讲自己的学说啊，所以他们听，哎，这个保罗讲的和我们讲的都不一样啊，他在传一个人呐、不是传什么外邦鬼神呢，传一个人，又说这个人从死里复活了。让我们每个人相信他，我们也可以死里复活，我们可以罪得赦免啊！你来讲一讲，我们就是我们邀请人来听。我们看到保罗来到这个城市，没有教会，他想开布道会还招不到人，想开布道会还租不到地方。现在这些外邦人给他地方，外邦人把人招聚来，让他来讲。我们看神的手在这里做工啊，神在寻找人，让保罗来讲。然后保罗开口就讲，哇，你们这雅典真是一个好地方啊！啊，我走到哪条街上，我看到你们的神比街还多呀！啊，到处都是神呐！哦，太阳是太阳神啊，我们说爱是爱神，打仗是战神，海是海神，什么都是神啊！我们说这个就遍布偶像，遍布偶像啊！很多人觉得，哎呀，偶像是迷信啊，偶像是迷信，保罗却没有这样说啊。你们不仅是遍地是偶像，你们还立了一桶碑啊，生怕拜神呐、没有拜到，所以立了一个叫未识之神，就是不认识的一个神啊。为什么要立一个不认识的神呢？因为认为神太多了，所以万一有一个神没有拜到，哇，整个我们可能会得罪他，我们可能会会受到这个灵界的攻击啊。我们说保罗的意思啊，我们或者是我们说很多的时候，无神论和这个偶像崇拜来说的话，其实是整个偶像崇拜，他还发现了有灵界的存在啊。但是无神论整个我们说不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规律从哪来的？这个世界万物，我们说不是爆炸来的啊，爆炸是会变得混乱，怎么可能井然有序呢？而且这个规律从哪来的？这个万有引律，就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那个定律是谁定的？如果定律这些公理没有一个设计者，没有程序的设计者，怎么会能存在呢？怎么能维持呢？所以但是雅典人他们没有得到上帝的启示，所以他们想到，哎呀，这个背后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有一个灵界的力量，那可能太阳就是有一个太阳神在管，月亮就是月亮神在管，爱就是一个爱神在管，就是他们这人的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想因为没有受到启示。我们说关于灵界的事情不是靠研究可以研究出来的因为你没有资料可以研究没有工具可以研究你只能瞎猜。但是保罗说，我告诉你们这些天地万物宇宙不是后面有什么偶像和神明，这天地万物有一个创造者这个创造者，这个创造者就是你们不认识的这位真神，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是耶和华，就是以色列列人所信，犹太人所信奉的上帝所以整个圣经上说房屋都有人建造，建造天地的就是神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他被他创造的。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哎，我说我怎么是他创造的？我是父母所生的呀。我们真是父母所生的，但你能说你是父母所造的吗？啊，所以我们看看，哎，我的儿女是我造的，我要造一个儿子，我要造个聪明儿子，我要造一个什么哪天造好？你发现完全都这个，完全就是不在你的掌控之中啊！你只是顺服一个规律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更重要的，我们说我们的灵魂从哪来的？啊，即使我们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信仰，有没有宗教信仰，你人要说你没有灵魂，你都觉得你才没有灵魂呢。哦，你就觉得他是在骂你。我们说我们和猴子，我们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并不是生物学上的这些区别啊，基因的区别，或者猴子，哎呀，猴子如果把毛剃光，把尾巴切掉，是不是可以把它训练做人呢？啊，我们和猴子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有灵魂，动物没有。哦，这个灵魂的功能是什么？灵魂就是有良心，我们有公义，我们有正义感呢，啊。我们见到这些不平的事情，不平则鸣呢，啊。哦，就像中国最近有一个公司叫长生科技嘛，长生医药，忽然一下世界闻名了，闻名的时候也是他倒台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呢？生产假疫苗，来毒害孩子，哇，很多的母亲或者明星母亲出来，哇，整个斥责呀，道德底线破表，道德底线破表，怎么能弄孩子呢？怎么能害孩子呢？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害孩子都可以是吗？道德底线以上的事情怎么做都可以啊，作假只要不伤害孩子就可以啊，假的不要假到不要害孩子就好。我，变成了这有什么标准？哦，你说他丧尽天良啊，这个毒奶粉事件，毒这个，哇，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互相投毒的社会啊，我们怎么生存呢？那我整个哎，他说丧尽天良，谁告诉你有天良？啊，这是天良是教育来的，我没有天良。哦，我是动物，哦，我不是动物，我是高级动物。哎，我高级动物不是动物，白马不是马，我这个逻辑从哪来？哦，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个这个教育，一方面说我们是高级动物，哦，一方面说我们整个这个一切的就是不去管良心的事，不去管灵魂的事。另一方面，出了事情就是哇，良心的谴责，良心的谴责。那法律在哪里？啊，我们说。都用良心来谴责，那整个这个法律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我们说到这里，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有一位真神，真神创造这个世界，真神掌管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也是从神那里来的。神爱世人啊，神爱世人。我们说神爱世人，很多神爱我，我感觉不到嘞，我感觉不到神爱我。你说阳光、空气、雨水，那谁没有啊？谁都有啊？哪个宗教的有？我们说你的爸爸妈妈爱你，你可以感受到吧？我说可以啊，我爸爸妈妈愿意，我要有病，他愿意卖房卖车来给我治病，对吗？愿意输血给我治病，坏人来了，我爸爸愿意为我挡刀子。哦，这是真实的，我们也愿意这样子爱我们的孩子。但是事实的真相是，父母是上帝给我们的。如果父母爱你的话，就是上帝给你父母，让你爱你，让父母爱你，这就是上帝的爱。你感受到父母的爱，这就是父母。上帝是我们灵魂的父亲。我们认为谁最爱我啊？我自己最爱我自己，没有人比我更爱我自己了，或者没有人比我更爱我的孩子了。但是我们爱我们自己，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只是关心我们的健康嘛，关心我们的前途嘛，婚姻嘛，关心我们的退休嘛。有人谁关心自己的灵魂？死后到哪里去？啊，灵魂死后到哪里去？啊，很多，哎呀，这些都是那些有钱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在那闲聊。哦，不是的，啊，不是的。我们说整个灵魂是真实的啊，灵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美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恒放在人的灵魂的心里，让人知道啊，无名草木年年发呀。我们人怎么可能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呢？啊，就是整个让我们要思想啊，思想，思想。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呢，上帝把气息赐给你，上帝把身体赐给你。我们所以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我们人是有灵魂的永远活着的人。啊，死亡只是一扇门，人生人死，死后啊，整个我们的灵魂如果带着罪进入穿越死门，我们就进入永死。哦，如果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洗净了我们灵魂的罪，穿过死门，我们就进入永生啊。 人死之后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永生，一条永死。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因为他死里复活啊，我们说他的话语有权威啊，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对死后的事情有发言权啊，这是整个圣经里告诉我们，耶稣啊，整个四福音证明耶稣是个真实的人，他有一生，他有一死，他是罗马国籍，他有家庭，他有民族啊，整个他是真实的人。今年2018年，全世界都是2018年啊。这个公元元年就是耶稣降生的那一年呢，耶稣的降生那一刻就打败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死亡，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但是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复活的时候，就我们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啊，就整个我们基督徒，我们任何时候真的是我们遭遇意外我们进入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虽然可能有恐惧有害怕，但是我们更有盼望。今晚我就要和爱我的主共进晚餐了，这是真实的。今日我就要同主在乐园里了这是整个保罗来告诉我，神来找我，找这些雅典人，神来找你，神来找我。今天大家坐在这里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神在我们在母腹里的时候已经预先定准了这一天，你会来到新加坡，你会有朋友邀请你来到宣信堂，来到乌兰宣道所。神也预定我在这里向大家来传讲这个复活之道传讲这个永生之道，传讲这个赦罪之道这都是一样的。无论说就是这是一个事情的几个面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个事情，就是耶稣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也是我们身体的救主，要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和灭亡要把一个永生的生命给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必死的，活100岁，活120岁一定会死一定会死，而且死后还有永死，第二次死还有灭亡。但耶稣的死是死里复活的，是永活的是永不再死的。这是这个世界上，这是人类最好的消息，实际上成为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有，住在全地上。我们说今天很多的一些资料也证明了全人类的基因来自于一个源头和圣经的记载是一样，所有无论红黄黑白种全都是来自于亚当夏娃这样一个根源。所以整个神预先定准了我们的年限，就是寿命我们所住的疆界，我们的国籍我们的生长的这个地方，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就寻找我灵魂从哪里来，我的灵魂要到哪里去，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生命的意义就是浪费空气吗？我的生命的意义就是不停的绕圈推磨吗？我的孩子就重复我的一生我的孩子的孩子就重复我的一生最后问题是老了退休了还有死后到哪里去？我不知道，诚实的说真的是不知道。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权威的资料，耶稣死里复活，把死后的事情，把灵界的事情，把灵魂的事情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所以保罗告诉这些雅典人说，我们的灵魂也是他生的，也是上帝生的，不是有一位神，这个神不是众神中的一位，这是独一的神，是我们灵魂的爸爸。我们的灵魂是从他来的我们不仅是他创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每一天活着也都要靠他来整个拖住我们拖住我们所以整个这是保罗要给这些雅典人的一个信息。然后呢，保罗话锋一转，就接着就说什么呢？30节、31节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他，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说以前我们拜偶像，以前我们无神论，以前我们这个信这个信那个，我们过黑暗的生活，过不道德的生活，我们以前追求的是满足自己的这个情欲，满足自己的虚荣不管 什么灵魂的事情，不管真神的事情，但是今天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整个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做成了救恩了。今天教会是天国的大使馆，在这个地上宣讲这个信息。这个世界我们说就像一个子弹列车一样，飞奔而去，往哪里去？往地狱里飞奔。每一个人呢，还想着我要去上学，我要去工作，我要去发财，我要去旅行，不知道前面已经是万丈深渊呐，万丈深渊啊！耶稣却挡在这个子弹列车前面，不可以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整个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啊！我们说整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做这个工作啊，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每个人要后悔，要改正，要整个我们读的这个以赛亚书，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不义的人要离开自己的道路，犯罪的人要认罪悔改啊，悔改后悔痛悔，否定自己，改正。我不要再成为我这个情欲的奴隶，我不要再为这个世界而活，我要为神而活啊，为神而活。所以整个我们说新加坡有很多的建筑工人啊，这个救恩就像有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板呢，在这个建筑工地上视察，忽然一个工人一下从楼上掉下来了啊，这个老板想都没有想就去接他，一接他这个工人掉他身上，一下把这个老板就压死了啊，这个工人受了轻伤。哇，这个工人想的是，哇，这个老板这么有钱，救我把命丧了，我怎么报答他啊？他比我有钱，他什么都不缺，哇！整个那我去，他的妈妈失去了儿子，我去做他的儿子，啊，他的爸爸他的孩子失去了爸爸，那我来养他的孩子，啊，什么都做不了，这个工人只能想什么啊？他的人生的愿望是什么？我来为他来实现，我来就为他而活。他以我这个老板他活着的他的。整个人生的这些使命和理想是什么？我要为他而活啊！所以我们每一个被耶稣这样的一个遇见，我们的生命和耶稣遇见的时候，我们被耶稣拯救了啊！耶稣让我们为他而活，不要再为罪而活，不要在整个在以前的那个惯性的老路上啊，整个过黑暗的生活，过不道德的生活，然后被罪捆绑，被各样的犯罪的瘾抓住。所以整个保罗继续说，因为将来呀有审判的日子，将来有审判啊，神已经定好了日子，要按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其实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谁审判？就是耶稣，主耶稣复活的耶稣坐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啊，审判每一个人啊，审判每一个人。圣经启示我们，将来无论大小，死去的人都要复活啊，无论信耶稣不信耶稣都要复活啊。在上帝面前有两本书，一本书叫案卷，一本书叫生命册啊。这个案卷呢就是犯罪记录，就是每一个人，你说啊，我无罪啊，我冤枉啊，我不该下地狱，神说不用急，我们现在有的是时间，现在太阳也没有了，月亮也没有了，时间的度量衡都没有了，我们放，把他一生他活到80岁嘛，我们放一切隐藏的这些事情放出来啊，看他有罪没有罪啊，不是说法律上的罪，一切道德的罪，一切良心的罪，我们看一看啊。我们想，如果我们认识的人，我们爱的人，尊重的人要放出来的话，哎呀，我们是不忍心看呐，不忍心看啊。我们说，如果是个人在这里的话，不要再放了，我自己跳到地狱里去啊，整个太羞耻了，太羞耻了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心敢跟让人看吗？我们哪个人的心不是邪恶的？这是明明可知的。如果这一个椅子坐上去，就可以把我们心思所想的或以前做过的事情、看过的这些东西全都放出来，没有一个人敢做啊！这是明明可知的。我穿衣服，你穿衣服就证明我有罪；你家上锁，你家有防盗窗，就证明有罪啊！如果世界上法律失去了一天的效果，那这个是立刻大开杀戒。你不要想着法律失效一天，我还出去报复，我刚出门就被人砍了，可能就是整个。这是一个完全就是比动物世界还可怕的。如果人类社会有一天没有法律，说法律失效一天，你看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知道这是明明可知的哦。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给我们做一个可信的凭据。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你要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啊。 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身边，不需要像唐僧一样西天取经，不需要像海底捞一样海底捞针去找不用就在你嘴边，就在你身边，教会就在你身边所以圣经里面说，你若相信，只要口认心信就可以得救。口认什么？心信什么？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凡呼叫主名的就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就必得救。这是圣经里应许我们的，我们不是靠感觉，不是靠不是靠宗教仪式，不是靠积功德，就是靠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名，人子若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归主。所以我们今天传这个福音圣经上耶稣让人遇到他的时候，遇到他的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宣告不可能我不反应，你相信罪就得赦免，就得永生了，不相信罪已经定了我这个不绝对不是没有冒犯个人的意思，因为这是您所说的，信耶稣罪得赦免得永生，不信耶稣罪已经定了罪已经定了，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这一条得救的道路所以耶稣说凡在人面前公开承认我的，我在天父和圣使者面前也要承认他，如果在人面前否认我的，我在天父和圣使者面前也要否认他，所以这个公开的承认我们的信仰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要公开承认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我们的爸爸妈妈长得再丑再穷，如果我们给别人说这是我的邻居，这是我们家工人这我不认识这个人，哇怎么我们看到特别是一些贵族学校的孩子，如果父母很不像样的话很多的孩子可能会自卑但是你自卑是自卑，如果你不承认父母的话，这是极大的，这就是极大的罪啊，对吗然后我们说这个宣告的信仰的这个迫切性，说我以后老了再相信，退休了再相信，等我挣够人生的第一桶金再相信，等我结婚了再相信，等明天再相信，明天永远不会到来，大家知道永远活在今天里面，明天永远不会来你到了明天又是今天，明天也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面，所以每次我讲到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有可能和下面的听众是人生最后一次相遇，可能这算在座中间我们人生就这一次相交我向你传讲福音，你听福音之后我们再也不相见了，永不相见了，这是你可能在人生结束之后之前呢就听到了最后一场福音可能今天离开你我生命就结束了，可能你离开我之后你再也没有听到福音了所以圣经上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因为现在就是神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神拯救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不能够立刻做决定呢，很多的时候往往就根本不能够做决定因为一直拖一直拖，拖延是一种习惯因为圣经已经给我们了足够的证据，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教会就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我当时相信耶稣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就是因为看到圣经记载耶稣的十一个门徒并不是什么大智大勇的人都是一些这个胆小鬼用今天的话说，耶稣一被抓，他们立刻就树倒猢狲散了。哇，我们的秘密组织的这个教主被抓了，那我们还紧接着我们不是也遭遇牢狱之灾吗？吓得就跑了。但是之后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却对死完全失去了恐惧了。他们到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周围这些国家，到波斯，到埃及，到这西班牙，到英伦英国要传福音而且十一个使徒全都寻到了，他们整个视死如归有的被棒子打死，有的被溺死，有的被剥皮死，有的被锯死有的被油锅里面就是下油锅但是整个他们带着饶恕，带着盼望，我们说整个走完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步，我们说这个信仰是真实的。你的朋友是见证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都是见证人，所以今天如果圣灵感动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圣灵的感动，向神来回应，因为神预定你今天此时此刻听到神的福音要 悔改归向他，成为神家里的人。好，我们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招聚你所预定得永生的人来这里来听到。主啊，你的道一发出就不突然返回。主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以自由。主啊，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中间运行，开我们的灵眼，开通我们的灵耳，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真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死里复活的神，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得着这个赦罪的平安，都得着这个救恩的确据，都得着这个永生的福气。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